大家晚上好，没有吃饱。晚上好，
好，
感谢主啊，很高兴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有机会一起相聚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各位手上都有，手上这张，上面有一个大标题叫喜乐满意，看到没有？好，看到了，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忙，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试试看啊，一二三，开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取经的夜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在那里，每口可盛两三桶水。耶稣又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金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有一点祷告。恩典的主，但愿晚上我们一起在这里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圣灵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我们有耳可听的都能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请问这一段圣经发生的事情是在一个什么的背景里面？婚宴，婚宴啊！我不知道你参加过的婚宴最长有多久？几个钟头？三个钟头，对不对？我在美国参加最长的婚宴有八个钟头，因为这些年轻人花样真多，要搞一个酷死。我说酷死了，就是租了一条船，把我们这些人都装到船上去，想逃都逃不掉。八个钟头很累了，很累了。但是各位，你晓不晓得这一段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婚宴多久啊？少说也有三天了，少说有三天了。你知不知道在当时犹太人的风俗里面呢？他们那个背景是农村呢，他们是住在农村里面。那么你都知道在农村里面生活怎么样啊？农村生活如何？很健康。你是城市人讲这种话，下次余弟兄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你跟着屁股去看看，看你健康不健康。到农村里面呢，我跟你讲啊，世界上哪里的农村都差不多啊，都是很单调的，都是很贫穷的，日子都是没什么意思的。每天太阳出来就去种田，太阳下去就回家睡觉，有什么干的？有没有电视？没有，哪里有电视？他们那个农村哪里有电视？有没有卡拉 OK？ 没有。电话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电脑也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想想这些人怎么过？电影院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些人除了山，除了树，除了泥巴，除了种的稻子，种的一些农作物，什么都没有。在那样子一个非常单调的生活背景里面，他们
久久等到一件事是让大家都很开心的，就是有人要结婚了。所以那个年代结婚呢，不是像现在就这么一下子的三个小时八个小时一天搞定的，不是。那个时候结婚呢，哎呀开心了，一请客不是请少数的人呢，要请就是全村都请的。因为什么？全村谁都认识谁的，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一请客不得了啊，全村的人大家都聚在那儿，哎呀吃啊喝啊唱歌啊跳舞啊，玩得开心的不得了的。因为平常的生活太 boring 了，平常的日子单调的不得了，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人结婚了，就趁着这个理由啊大家开心开心。所以这个婚礼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非常开心的。你要知道这个婚礼这么开心啊，除了这个有吃有喝开心啊，平常这些农人呢舍不得吃的，舍不得吃的，很穷的，都是等到这种日子就好好吃一顿了，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好好的跳舞。你知道他们的民族啊，不像我们汉民族哈、啊，汉民族的文化是非常保守哈、啊。像我有机会到啊、维吾尔族人的中间，我就发觉，哎呀，他们的文化真是跟我们不一样哈、啊。他们只要一吃饭呢、啊，就喝一点酒，然后喝完酒你看就唱歌，然后唱完歌就跳舞，管你认识不认识，哇，他们跳啊蹦啊，真会跳，真开心啊。那犹太人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他们也是很会跳。哎呀开心的不得了。那么耶稣的门徒中间有好多位以前是跟过谁的你们知道吗？施洗约翰的哈。施洗约翰是不吃不喝的你知道吗？过苦行僧的日子的哈。施洗约翰呢是住在哪里呢？旷野的哈。有没有女孩子跳舞啊？没有的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啊，耶稣带了这些门徒去参加婚宴，这些门徒在那里也是很奇怪的哈。哇，现在又吃又喝，还有这么多女孩子在那边蹦啊跳啊唱啊，哎呀开心的，他们也在那边开心啊，跟着一起开心啊，大家都开心嘛，是不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过了不久就发生了一个不开心的事儿。什么事儿呢？酒用尽了。如果现在您请客，酒用尽了，有没有关系啊？有什么了不起嘛？用尽了打一个电话叫人家这送来嘛，很容易的事情嘛。哎，那个年代有没有这个方法呢？那个年代的酒啊，婚宴上用的酒基本上都是定做的，为着嫁一个女儿啊，自己要预备了好久啊，没了怎么办？没有了酒你知道怎么办啊？有什么办法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没有了酒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关门了，打烊了，收摊了，请回吧。这样明白了没有？伤感情不伤感情啊？很伤感情啊。好不容易大家这么开心的，本来想好好乐几天，也不知道为什么酒就没了。哎呀真扫兴啊，真扫兴啊。亲爱的朋友，假如你稍微懂得一点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一件事，酒在圣经里面总是讲到我们人生的喜乐，人生的喜乐。人生活在地上有没有让你我开心的事儿？有没有？有。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不管你是什么经历，总有事情让你开心的，肯定有。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一件事，人生有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所有让你我开心的事啊，都开心不久，明白吗？想一想，你从小长到这么大，哪一件事让你开心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我们教会前一阵子我安排了一个17岁的小男孩，叫他逐日讲道，把他吓死了。但是这个孩子讲那天的讲道讲得真好，哎呀，好多弟兄姊妹都受感动了，好受感动。 那他在讲的时候，他中间讲了一小段呢，很有意思。他们家刚刚最近搬家，那要搬家呢，他就要负责把他的房间呢 clean up。你们知道小男孩的房间呢 ？Yeah, you got that right. 小男孩的房间呢？哎呀，叫他收房间要了命喽，要了命喽！哎呀，收啊收啊收啊！他有一天在收房间的时候，就从床铺底下，他摸出了一个东西来。摸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摸到一个小小的东西啊，叫做 Game Boy。当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发呆发了很久。为什么发呆发了很久呢？因为他记得他12岁还是13岁的那一年，他为着想要买这样一个 Game Boy， 他跟他的父母不知道吵了多久，用尽了一切的手段，软的不行用硬的，硬的不行用软的。他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呢？他说他这一辈子啊，如果有了这个 Game Boy 就满足了。他记得很清楚，当他妈妈最后终于答应给他买那个时候，他不但白天玩，不但晚上玩，他睡觉躺在床上玩，关了灯还玩，他觉得真快乐，他觉得这个真美好啊，人生如此就够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他会在他床铺的下面，一堆的灰尘中间，找到他的 Game Boy。亲爱的朋友，不要笑这个孩子，一个 Game Boy 他就满足了。您呢？什么让你满足呢？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伯，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说刘弟兄啊，你知道吗？有一阵子啊，我常常饿得发慌啊，他饿得真是没有办法。他说那个时候我连树皮树叶都吃过了，真是饿了，没得吃了。他说在那个年代啊，他说我晚上做梦啊，他说我最讨厌做的一个梦是什么梦你知道吗？我说什么梦啊？他我就梦到有一碗白饭，哎呀香的啦，哎呀拿到我的面前了，我一口咬下去醒来了。没有，是场梦。他说我那个时候心里想啊，哎呦要有一碗白饭吃多好啊。现在来美国了，我其实没来美国，改革开放以后饭总有的吃嘛，是不是？满足不满足啊？不满足啊，不满足啊，是不是？我们还认识一个老太太，那不是老太太，年轻的太太，她五次签证不准，签五次签不出来，老公在这边，她在上海，五次签不出来。她那个时候心里一直想啊，哎呀拿到签证就好了，拿到签证就好了，就开心了，一家人团圆了，好不好？好不好？好，终于拿到签证了，开心不开心？开心。开心久不久？奇怪了嘞，奇怪了嘞。有一天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刘弟兄，我告诉我早知道美国是这样子，我才不来呢。真的真的，人生有很多让我们开心的事情，但是很遗憾，酒用尽了，开心都不久。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学业、事业、爱情、孩子，没有一样东西带给我们长久的喜乐，恒久的满足，找不到，没有，你去找找看。我带研究生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啊，做研究生呢， 念 master 就好了哈、啊，笨人才会念 PhD 啊。对不起啊，中间 PhD 不是骂你啊。我为什么说笨人念 PhD 呢？因为投资报酬率太低，明白我的意思吧？花那么长的时间，花少赚了多少钱呢、啊？出来工资也不比人家高，人家 master 做几年事比你好多了。而且最伤感情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个念 PhD 这个东西跟你聪明不聪明没关系，没关系的。我看过很多很聪明的学生就是念不出来，为什么？老板不同意，不给，不行，你怎么样？不服气是吧？换老板了、啊，没辙，乖乖的忍啊忍啊。有一个学生呢、哦，跑去找他的那个 advisor 跟老板讲，7年了，可以放我走了吧，我都帮你写了这么多篇 paper。 你知道他老板说什么？七年怎么样了？那边还有个8年的。其实我知道他那个老板，那些笨的学生他让他早毕业了。为什么？因为那笨学生帮不了他什么忙啊，不能给他出 paper 你知道吗？这两个聪明学生苦死啊，拼命帮他写 paper 啊，写了 paper 不让你毕业，嘿嘿，再守着，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真可怜啊，真可怜啊。哎呀，老婆急不急？天天问你怎么回事啊，老张也毕业了，老李也毕业，就你啊，难受不难受？难受啊，真难受啊。最糟糕的是国内的父母还要打个电话来，怎么着啦？不念个博士怎么念到现在呢？好不好受？不好受。但有没有辙？没辙，嘿嘿，没辙。哎呀，有一天老板良心发现啊，大发慈悲啊，跟他讲可以了，下个月我们准备一下给你 defense， 让你答辩，开心不开心啊？哦呦，看他走起路来哦，美的呀，真美啊，开心啊，哎呀，拼命的弄啊弄啊弄，哎呀，刘老师你帮我看看，帮我看，一定要过关了、啊，这次一定要过关了、啊，帮他帮他，真的帮他。到了答辩那天呢、啊，哎呦，紧张的了，真是紧张哦，紧张的不得了啊！我还好，老板您说给你过了嘛，对，所以基本上刁难的不多了。啊，其他老师这个问一下，那个问一下，最后好了好了，可以了。那么这个答辩完了以后，这个 committee 要去开会的，这个就是审核委员会哈、啊，这些人，那基本上呢会很短的会，我们那个学校开会不是很久的。就进去大概问一下有没有意见，有没有人反对啊？怎么都同意了就好了，就给他过了。因为最早你老板都同意了嘛，其他人如果除非是看太差了，那这不太可能的，要给他过了。那么过了以后，这个老板出来呢，就会跟这个学生讲 ，Congratulations， 恭喜哈、啊，恭喜哈、啊。那么当他说恭喜的时候啊，他下面会常常啊加一句话，叫 Doctor 说完说。你明白吗？我、哦、这个第一次被人家叫 Doctor 啊，哎呀，那个从头舒服到脚底下。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印那个 mailing 的那个 label， 啊，你们中间 PhD 没干过这事啊？就怕人家不知道你现在是 PhD 了，开心啊开心啊，开心的不得了啊。我每次看到学生 defense 过关的时候都掉眼泪，不是我掉，学生掉，那他家人更哭的，这个哭不是伤心的哭啊，可是开心的哭啊，哎呦，眼泪都掉下来了，美的，哎呀，哎呀，哎呀，老公啊，你可过了，哎呀，高兴啊，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呢。哎，这么多年了、啊， 我就没看过一个 PhD 拿了 PhD 六个月以后还开心的，
奇怪不奇怪？
没有，就没有。
哎，
找不到工作开心不开心啊？
不开心啊，不开心啊，找不到工作很苦的。我研究所毕业那一年，是美国的华盛总统刚刚下台，然后雷根总统刚刚上台。那个年代，美国的 CD 啊，这个定期存款啊，最高一个月的利率啊，有一次啊，有很短的一段时间，21%，那是最高的。平常也有个10几%，很容易的，随便哪个银行去看都是10几%。所以当年有眼光的人呢，应该一下就买他个20年，对不对？现在不发了，比买你什么股票都好，对不对？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学校的查经班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我们查经班礼拜五晚上查圣经的人差不多40-50个人。40-50个人来查经。但是在那个年代啊，我们礼拜二的祷告会啊，你们猜多少人？一半呢？我们祷告会也差不多40-50个人。但是这40-50个人里面不是都是我们查经班的人啊，我们学校里面不信耶稣的人也跑来查，也来祷告会啊，知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他们很生气的一点啊，他们很生气啊，我们校园里面那个年代好奇怪啊，久不久你就听说一个基督徒找到事，很生气啊，怎么他会找到呢？英语也不行，学校功课也不怎么样，怎么久不久他找到呢？我问他为什么找到，他祷告嘛。哦，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那不信耶稣的人呢，都来祷告。哎，你不要现在笑得那么开心啊！今天很多人口口声说无神论，无神论，不相信有上帝，什么都靠自己，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朋友？很多嘛，对不对？他讲无神论是讲给你听的，不是真的。等他人生中真的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看他还无神还是有神？听懂我的话吗？我有一次啊，坐飞机，我旁边坐了一个老外，对不起，应该说白人，因为我才是老外。不，我现在也不叫老外，我现在叫老美。因为在美国住这么多年都老了嘛，就老美嘛。这个白人坐在我的旁边，我刚好在把这个中文圣经拿出来看一看，他很好奇，他就问我你在读什么啊？我圣经啊。哦，他一副很瞧不起的样子哦。他这个年头还有人读圣经啊？我一副就是那个怎么回事儿？那我是懒得跟他啰嗦了啊，懒得理他。我怎么读圣经有事啊？啊，你有什么问题？我读圣经，你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没有问题，就不理他了。我读我的圣经，他也不理我。他看我这个人大概是，过不了几分钟。我们的飞机碰到一个很大的乱流，这个飞机这么啪一下呼上去了，然后哗一下下去了，然后再上去啊，哦，再下去哦，哎呦，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你知道吗？全飞机上每一个人啊，都抓着那个椅子啊，紧紧的抓住啊，脸都是绿的青的，这个两三下搞受不了啊。最妙的就是这个老兄啊，那么两下三下刚刚停过来喘一口气儿，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Can you pray for me? 他就问我祷告祷告吧。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笑他。你可以口口声声的说不相信有上帝，但在人生的道路中，早晚有一些时候，你不能不从心里面来呼求神，因为你自己知道有的。你不要嘴巴硬，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嘴巴讲给人家听的，哪里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啊？你怎么知道没有？我请问你，你证明过？你研究过？你找到过证据？都没有嘛。你唯一觉得没有的理由，就是因为从小有人告诉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就那么傻里傻气的就相信没有啊。从小人家告诉你很多的事，你现在长大都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这件事你就要坚持呢？你们知道德国有两个人呢，很有趣，两个都是女的，都很聪明，一个是诗人，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金，名字我忘记了，因为德国人的名字好长啊，那什么这个鸡那个鸡的，懂我的意思啊？这个太难记了，所以我这反正知道德国人是诗人可以了，因为德国诺贝尔奖金也没几个，有兴趣就去查一查他的名字就是了。另外一个人呢，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可他老爸的名字我知道，他老爸名字叫什么呢？叫斯大林。那这两个女的很有趣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情很一样，就这两个女的到美国来没多久啊，都受洗了，都做了基督徒。而且呢，这两个女的受洗的时候，都有人去问他们，因为这两个都是名人嘛，哎，你为什么会受洗信耶稣呢？你不是从小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吗？是什么人给你传的？你是怎么知道有上帝的？你怎么会信呢？这两个人的回答完全一样，都说没有人给我们传。没人跟你传，你怎么会信呢？他们说，因为在初中的时候，他们有一天上完了无神论的课，自己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想一想，怎么从幼儿园开始，每一个老师都跟我们讲 There's no God, There's no God, There's no God。 要真的没有上帝，干嘛那么麻烦天天跟我们讲没有啊？不肯定有吗？不要我们信才跟我们讲没有吗？他们是这样子信耶稣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好，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知道有，怎么会没有？你知道有的，你知道的，只是你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你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你也不希望有，因为你心里知道，如果真的有，你要听他的。真的有上帝，你要听他的，你不能乱来了，不能随你自己历史过日子。所以在你平太平的日子，你希望没有，那你什么时候会希望有呢？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希望有呢？倒霉的时候，倒霉的时候你就希望有了，害怕的时候你就希望有了，对不对？每一个人心中都知道有神，每一个人心中都知道的。所有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没有，是违背我们的良心，因为良心告诉你有。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心里都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个东西，你知道的，所以你才会有善恶是非的标准，你知道吗？所以里面才会知道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如果没有神，有什么对和错？没有什么对和错。
反正都是碰巧碰来的，都是进化来的，都是谁厉害谁就欺负谁，谁厉害谁就吃谁，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需要有道德呢？为什么有对和错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再坏的人他里面都知道有对有错，只是每个人对错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但你都知道有对有错。为什么？因为有神。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良心里面就让人知道有神，所以你没有办法推诿的，你不能够讲说没有没有，那是你在自己骗自己。亲爱的朋友，不要欺骗自己的良心，你知道有的，你知道有的，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你知道有神，这么大的宇宙，这么的奇妙，这么的有规律，碰来的，碰巧就是这样子一堆堆堆碰碰碰碰出来的，这么奇怪啊，就这样炸一下炸成这个样子啊。911以后，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纽约那个世贸大厦地方看过？去看过的人就知道，怎么样，炸得很整齐很漂亮吗？用什么字可以形容炸过的样子？ Chaos， 一团乱。我们这个宇宙一炸，炸得这么有规则，奇怪不奇怪？这个炸不简单啊，这个炸是一个何等智慧设计的炸，是谁来主导这个大爆炸的？不只是看到宇宙你会知道一定有一个创造者，看一看生命更有意思哦，看看生命更有意思哦。知不知道科学这么进步，人类到现在做不出一个活的东西来，知不知道？不要说做不出一个细胞，只要是活的我们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所有活的东西都要从活的来，听明白了没有？死的东西没法子，就是没辙，没门儿，不要说没门儿 ，window 也没有，就没有。哎呀，科学家用了多少脑袋啊？是不是？研究再研究，研究再研究，研究再研究。我们中间有没有学生物的人？有没有？好，学生物的人，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 Miller 的实验，对不对？都听过吗？米勒的实验曾经有一阵子，哎呦，轰动的简直不得了的，不得了。那个实验是什么回事？就是把一大堆没有生物的，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啊，无机的东西啊，摆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之下，然后一直闪电闪电，最后就出来了一些氨基酸的片段，对不对？哦，科学家大手大，你知道这位米勒老兄，他的博士论文呢、啊？只有一个 page， 一个 page 啊，博士论文气死你哦！我们写博士论文写的头都破了，对不对？人家一个 page， 那就把这个实验简单的写一写就博士哦。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哎呀，太伟大了，我们终于可以证明无机可以变成有机，知道吗？他们认为说，那既然有机以后呢，氨基酸排队排队排队就变成蛋白质，蛋白质在自己这么连啊连啊碰啊碰啊，最后就变成一个细胞，然后单细胞有一天变就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变成阿米巴，变成什么东西，有一天变成了青蛙，有一天青蛙上了岸呢就变成了猴子，然后有一天猴子高兴站起来走路呢就成了你的老祖宗。那我们就相信啊，就相信啊，就觉得这个太好了，哎呀 wonderful。 米勒的实验到今天已经过了40多年，再没有一个科学家引用米勒的实验来证明有可能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有生命，知道为什么吗？第一，科学家发现米勒那个实验所假设的先天条件跟我们今天所有的考古所有挖出来的东西不符合，他假设没有氧气，可是地球很早就有氧气， 没有生命之前就有氧气，那地球人一有氧气就完了，因为他那个实验一有氧气就不能做。第二，合成率跟分解率，他们一发觉完了，这种速率的话是合成的慢，分解的快，所以你砰砰砰做了一下，一下子就没了，它没有机会可以排队排在一起变成蛋白质。第三，更伤感情，这个自然出来的氨基酸呢、啊，有一半向左转，有一半向右转，懂不懂什么叫左旋右旋啊？那你知道所有活着的东西里面所有的氨基酸一个向右转的都没有，清一色的左旋。但你自然碰出来又有左又有右，那个左的跟右的一碰在一起会怎么样知道吗？就会啦，讲明白了没有？所以从这个实验没有证明无机可以进入到有机，可以从没有生命变成生命，这个实验证明了没办法。听懂了没有？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个 DNA 的 double helix structure 是什么人发现的？ Watson 还有谁？ Crick。 知不知道 Watson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知不知道 Crick 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很好玩哈、哦，两个人看同样的证据啊、哦，两个人做同样一个实验嘛，对不对？一同拿的诺贝尔奖金嘛，一个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啊、哦，他说这么复杂的结构一定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他怎么看呢？糟糕了，怎么这么复杂呢？ Watson 的 paper 里面有一句话我是亲眼看过的哈，他怎么写呢？他说 The complexity of the double helix structure of DNA convinced me life cannot come into existence by chance or by itself。 哎呦，我读到这句话读得很舒服你知道吗？因为他这句话就说这个 DNA 的双旋结构性的复杂性啊，让他信服，让他口服心服啊，生命不可能在地球上自己出现。那我说那既然生命不能够自己出来，就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你就乖乖信耶稣咯，这很合理嘛，对不对？哎，人家老兄就还是不信。你知道他自从研究了这个 double helix structure 以后，他所有的研究都在做一件什么事，你们知不知道？他在研究外太空的生命。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么复杂的结构，地球上不可能自己出来，那生命一定是从外太空来的。他就不肯上帝有上帝。所以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不相信有上帝不是因为科学，一个人不相信有上帝是因为他选择要不相信有上帝。这样子懂我的意思没有？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让你足够的证据让你相信有上帝，那你说我就要看到这些证据我还是要选择不相信有上帝， It's your choice， 这是你的选择。你不要以为自己科学，其实相信无神论是很不科学的一件事。什么叫迷信？不是拜菩萨叫迷信。一个概念，你不能证明，又没有证据，你坚决的要信，这叫迷信。同意不同意？没有上帝这个概念，你不能证明，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坚决要信，这叫迷信。不服气哈？你观念里面都认为无神是科学啊，有神是迷信啊，现在反过来啊，有神是科学啊，无神是迷信啊，你能证明吗？不能证明。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坚决要信不是迷信是什么？迷信啊。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上帝啊，哦，我们也不能证明了，但是我们证据多得不得了，我们一大堆的证据啊。你知道前两年 在生物学上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 Human Genome Project， 听说过吧？听说过这个工程，把人类的遗传基因解码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世界上好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合作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知道这个整个 project 的 director 这个老大是谁吗？ Dr. Cleans。 Dr. Cleans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 project 做完的时候，我刚好在中国大陆一个中等的城市里面，所以有一个人来问我，哎，你晓不晓得这个 project 已经做好了？我知道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在这个 project 上有份？我说听说了。他说有一个记者去访问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这次访问的内容你看一看。我就拿来看。那个记者问他，就是问他说，哎，某某科学家呀，你这个很伟大啊，国际性的这个工程啊，我们国家我们这个炎黄子孙也在中间有贡献啊，就什么讲了这些很多很好听的话。那最后就问他说，你做了这个 project 有什么感想啊？问他有什么感想。那这个科学家怎么说呢？这个科学家说，我到现在才很惊讶的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真的。你们听得懂他这句话吗？因为从这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证明了一件事情，其实不用这个 project 证明，这个 project 不过是再一次的 confirm 1995年96年 Yale 的科学家他们已经证明的事情，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人类，不管你是红的黑的黄的白的，只要你是人，我们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后代，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兄弟吧，皆兄弟也嘛，明白没有？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的后代，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这说明了人类没有办法进化出来，必须是神的创造。听懂吗？因为如果说人是猴，猿猴变的哈，这个猿猴突变要变成人的几率大不大？大不大？极小，对不对？所以千千万万年，终于在某一个山上某一个树林里面，有一个猴子妈妈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不叫猴子，叫人。 Right? 突变嘛，就讲你相信突变，你不相信神的创造，你相信进化嘛，啊？那我讲的你相信进化是宏观进化，不是微观进化。微观进化是科学，宏观进化是神话。你知道这个人多可怜吗？他要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因为这个山整个山林里面就他一个人了，其他都是猴子。根本没有任何数学上的可能性，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点有另外一个猴妈妈，她也突变，然后突变的一模一样，生出了一个母的，对不起，女的。所以你看中国的科学家，当他做了这样研究，他知道说人类是同一个父母的后代，同一个父母的后代，这圣经里面讲的，知道吗？亚当跟夏娃的后代。 Dr. Cleans 当他这个 project 做完的时候，记者访问他，就问他说，你做了这个 project 什么感想？他就引用了诗篇139篇的一句话，他说 I'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他说我受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第一个在观念上要知道，有神没有神不是科学站在你那一边的，你选择相信没有神是迷信，你没有证据，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你找一个证据来，拜托啊，找一个证据来，你说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很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没有上帝，找一个。每次我跟人家挑战的时候，偶尔总有一两个人啊，他以为自己很聪明，有，我说什么？没看见过，所以可以很合理的推论没有。哦，理直气壮，知道吗？有一次有个人啊，
聚会完了他还留下来不走啊，跟我辩了。他你怎么说我们迷信？我说你们才迷信。我说你真的迷信吗？我说没有证据吗？有证据吗？什么是证据？没看见哪里有吗？哎，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不讲理的人？真讨厌了，没有看过就没有啊。啊，天下哪有这个事？说没有看见就没有的，他理直笑，没有看见就没有嘛。搞得实在很烦了，我那天就跟他讲，我说好，再问你一遍，没有看见的东西就不存在，是不是？是。我说再问你一遍，没有看见的东西就不存在，是不是？是，肯定，肯定，没错，没错。见过你曾祖父吗？没有证据啊，找不到。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神，证据多得不得了。今天我们的重点还不是在乎有神没有神，亲爱的朋友，人人心中都知道有神，而且人人在人生中都面临一个很悲哀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生中所有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东西都转眼成空，转眼成空。爱情好不好？好不好？好。爱情久不久？久不久？真伤感情，对不对？我们家有很多年轻人聚会，现在大概有六七十个。这些年轻人有一次跟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来跟我讲，刘叔叔，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样子看过去，在这个餐厅里面吃饭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哪一对是结过婚的，哪一对还没有结婚。我说你这么本事啊，你怎么知道人家结过婚了没有？他说你看就知道嘛。我怎么看呢？他说那个结过婚的就拼命吃。他说那个没结婚的就拼命看，得讲啊讲啊就不吃，那个结过婚就是呱呱呱呱呱呱呱。这些年轻人真可爱啊，他们真会观察。亲爱的朋友，爱情不会久的，不会久的，什么都不会久的，好多让我们开心的事都不久。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不久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活在罪恶之中，罪恶把我们人生中所有给我们喜乐的东西要不了多久就毁了，要不了多久就毁了。罪恶给我们带来眼泪，罪恶给我们带来死亡，罪恶让爱情褪色，罪恶让儿女没有办法孝顺自己的父母，罪恶让我们伤害我们最亲爱的人。听懂吗？罪恶真可怕，真可怕。很多年轻的夫妇啊，常常不信邪，他不会。我常常跟他讲，我说没有那个事，没有那个事，他只要是人都会。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都会犯罪，罪就把我们所有的喜乐都拿走，都要过去。老先生过八十大寿，五个孩子加上媳妇儿加上女婿加上孙子外孙，从世界各地都回到台湾去看这个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开心不开心？哎呀，美的了，请客啊，亲戚朋友都请来看看，看看我这些孩子多孝顺了，我过八十岁他们都回来看我了，开心不开心？开心多久？两个礼拜，对不对？两个礼拜走的时候怎么样？伤心哦，伤心哦，知道吗？这叫久用尽了。为什么？因为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了生离死别，明白吗？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结婚开心不开心？ 真开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美得不得了哦。哎，结婚不久就不开心，为什么？罪恶在我们中间，就让我们有误会，就让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自私就开始伤害对方，是不是？是不是？真是可怜呐，真是可怜呐。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听我这样讲说，不会，我们结婚很多年还是相爱，爱得不得了。我说这倒是少见哈，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有病。我说真的这么相爱啊，酒也是会用尽的。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因为有一天有一个要先走的嘛。听懂了没有？哎，两个相爱的人有一个要走，那个活的人好不好过？不好过，酒还是用尽了。听懂了没有？酒还是会用尽啊。人生活在地上，这是一个好大的悲哀啊。再问你，你从小长到这么大到现在，是谁让你伤心伤得最厉害？马路上不认识的人，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什么人伤你伤得最深，让你真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是谁？最亲的人。请你听清楚啊，听清楚啊，这很重要啊。如果伤害我们最深的都是我们最亲的人，请问我们最亲的人谁伤害他伤的最深啊？不敢讲了哈。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伤害我们最亲的人，对不对？都是我们最亲的人伤我们，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犯罪的人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我们伤害别人我们都不知道，别人伤害我们都是该死的。请问你，我们最亲爱的人为什么要把我们伤得这么深？他有病，吃错药了，是不是？不是，他不愿意这么深的伤害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媳妇儿，最好的夫妻，常常都伤对方伤得要死要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罪。罪把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痛苦，亲爱的朋友。所以所有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一天就用尽了。唯一解决罪的办法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因为他曾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他能够给我们长久的喜乐，永恒的满足。人生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办法。很多人说，你怎么知道只有耶稣？你怎么知道观世音不可以？你怎么知道穆罕默德不可以？你怎么知道如来佛不可以？你怎么知道李老师不可以？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所有你所找得到要拜的对象，想要给你人生解决罪恶问题的，解决喜乐问题的，他们都没有能力解决，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 God， 他们都是有限的人，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只有无限大的神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是相信有神，但是凭什么就是你们信的耶稣啊？你们怎么那么肯定啊？就是你们的耶稣啊，别人都不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很多很多的理由支持我们这样的相信。但是我们今天念的这段圣经啊，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让我们相信它是，只有它是。第一，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使无变有，因为只有 God 可以 creat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听明白没有？穆罕默德不行的，穆罕默德自己都承认他不是嘛，他说我是先知，我不是 God。 释迦牟尼不是哦，对不对？释迦牟尼他自己是个小王子，娶了老婆不开心，出家要解决人类的这个痛苦生老病死的问题，菩提树下想空了，就是你把他想这个痛苦都是空的，就没有了，没有了你就不苦了。他不是神，他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观世音，哎呀，那观世音更糟糕了，因为观世音是男的是女的你还没搞清楚吗？中国历史上是有观世音啊，可是他是男的。如果有一天观世音回来看你把他弄个女的在那拜，他要气死，岂有此理嘛，对不对？他不是嘛。李洪志是不是？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使无变有，只有耶稣可以。你要知道这个水变成酒，圣经里面讲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啊。这个头一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最注重的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所注重的乃是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神迹非常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它实无变有。什么叫实无变有？请问水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有氢有氧，对不对？请问酒里面有什么？有碳，还有什么？哦呦，还有好多好长好长的东西，对不对？那些化学的东西，好长好长的东西在酒里面，上等的好酒哦。哎呦，我天哪，里面东西更多，对不对？这些东西哪里来的？耶稣实无变有，从没有变成有。耶稣不但是一个实无变有的上帝，耶稣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上帝。其实我们人类也可以用水做酒，你知不知道？种几棵葡萄树，天天去浇水，有一天葡萄成熟了，你就把葡萄摘下来做酒，对不对？然后花它个20年30年，慢慢的让它折个，就变成了上等的好酒，对不对？耶稣使水变成酒花了多少时间？刹眼之间，明白吗？所以这一位神，他是始无变有的神，他是超越时空，他是永恒的神。他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他是谁。这样的一位神，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他爱我们。你要知道，你说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上帝？除了圣经讲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吗？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一直给您讲，因为如果讲，讲到半夜讲不完。你有兴趣，我们可以给你很多的材料，帮助你知道耶稣确确实实是上帝。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太多。但是我至少在这里给你讲另外一点，从这件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上帝。是什么呢？就是当酒用尽了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去找耶稣，为什么？啊，他母亲找耶稣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嘛？酒用尽了，用尽了找他有什么用啊？找他有什么用啊？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妈妈会找他吗？不会的，找他没用嘛，没了就没了嘛。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是谁。你知不知道耶稣的母亲怀孕怎么怀的耶稣的，知不知道？不晓得，我讲给你们听。玛利亚还是一个童女啊， Virgin 啊，处女啊，还没有结婚啊，订了婚还没结婚，有一天有个天使向她显现了，然后天使跟你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怀孕生子啊。玛利亚吓死了，哪里有这种事，我没有结婚怎么可以生孩子呢？你要搞清楚哦，不是现在哦，现在人真是不要脸了。 没有结婚生了孩子还美得很哦，还上电视哦。啊，你们没看过啊？那个年代，我的天哪！你不要讲那个年代，我小的时候，我到今天都记得好清楚啊。我念小学有一天呢，我们放学，我们同学都说不要回家，不要回家。我们说不要干什么，不要回家。他说我们去看，我们看什么？哎呀，他说你知道那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女的，没有结婚就生就肚子大了。我们全班同学排队去看了，好稀奇啊！怎么有这种事哦？现在见惯不怪了，是吧？耶稣那个年代，公元2000年以前，在犹太的那个环境，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生孩子，你知道会怎么样吗？石头把她打死啊！难怪她要吓得半死啊！我没有结婚，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天使跟她讲：“放心，你没有问题，因为是上帝要用着你，借着你的身体到地上来做人啊。”哦，玛利亚真乖啊，居然就说 OK。我真是佩服他哦，胆子好大哦。人家要不相信他是怎么办呢？他不照样打死，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哦。等天使走了，玛利亚想来想去哦，这还是得告诉约瑟一下，对不对啊？他未婚夫嘛，对不对？他跑去找约瑟了。Honey， 我有了。啊，你想约瑟会怎么样？啊，约瑟会怎么样？气昏了，对不对啊？搞什么呀？要结婚了，怎么你有了？你跟谁呀？你啊，不是我喽，对不对啊？哦，约瑟真是气啊，真是气啊！圣经里面讲约瑟是个义人啊，真了不起啊！约瑟个人很伟大，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他想把他暗暗的羞掉了。结果天使就跟约瑟讲：“哎，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你这个未婚妻是上帝要用她的，赶快给她娶过来。”所以约瑟就乖乖的把玛利亚娶回来了。请问你，玛利亚知不知道耶稣怎么来的？一清二楚。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一清二楚。哦，我常常想象啊，我说耶稣小的时候跟他弟弟两个，如果抢玩具的话，你看那个玛利亚怎么办？不要跟哥哥抢啊，你小心啊，他上帝啊。天哪，难以想象，你知道吗？玛利亚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是上帝，所以玛利亚碰到酒用尽了的时候，他来找耶稣。各位，要骗别人难不难？也很难啊，你不相信你今天去试试看，你骗别人说 I'm God， 你去骗骗看看有几个人相信你，已经很难了，对不对？你回家骗你娘，你说娘啊，从明天开始对我好一点啊。为什么对你好一点呢？ I'm God， 他不两耳光给你打昏了，神经病，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中央电视台访问李洪志的妈妈的那段录影带？都没看过啊，去找来看看，挺有趣的，很逗啊。他中间有一段话，他妈妈怎么说呢？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只有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是 God，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证据。如果耶稣的母亲相信他是 God， 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听懂了没有？他有什么理由骗你？没有的。耶稣的母亲为了要让耶稣生下来，他冒了生命的危险了，因为他知道他是 God， 知道吗？耶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当玛利亚去找他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个时间没有到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亲爱的朋友，你我的罪我们没有人可以解决，我们犯的罪的那个刑罚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受罪的捆绑的那个势力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刑罚不能解决， 你我从小到现在犯的所有的罪，罪都有刑罚的，对不对？你犯的罪，这个刑罚怎么办？那有没有人说将功赎罪？有没有这种人？有嘛，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我将功赎罪嘛，我多做点好事嘛，上帝你就看我做了好事就算了嘛，摆平了嘛，对不对？总是让我上天堂了嘛，不要下地狱了，对不对？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人没有办法将功赎罪。为什么？做好事去补坏事，为什么不可以？我现在假设你是有良心的人，我现在请你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一句事，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人活在地上应不应该做好事？什么都不回答。应该。既然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有什么功劳？人做所有的好事都没有功劳的。我在高速中公路开车，我没有超过那个开车的那个 speed limit， 应该不应该？应该。有没有功劳？没有。我超速的时候警察把我抓下来，我说警察先生你不可以给我开 ticket， 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只有这五分钟超速，我前面二十五分钟都没有超速，我有功劳可以将功赎罪，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人间的法律尚且不允许我们将功赎罪，请问上帝的法律可以允许你将功赎罪吗？那你犯的罪怎么办？不能解决。不但你犯的罪的后果你不能解决，罪的刑罚你不能解决。亲爱的朋友，你知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叫罪的 power， 势力，你不能解决。这个势力啊，在你的身上，他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就让你开心的时候不开心。哦，这个很大的势力啊，哪有人这么傻，好好日子不过，非要把这个家搞拆了。你们这里没有啊？我们东岸很多，千辛万苦来美国，绿卡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工作什么都搞好了，两个人要打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两个人蛮好的，又忙着打工嘛，没时间吵架。罪恶有一个势力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明明不应该做的恶事偏偏去做，我们明明应该做的善事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
发不发？造发。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不要贪心。贪不贪？造贪。不要嫉妒，不要嫉妒，不要嫉妒。嫉不嫉妒？亲爱的朋友，罪恶在你的生命中让你伤害你最亲爱的人，也让最亲爱的人伤害你，因为那有一个势力，有一个 power， 你没有办法逃脱。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罪恶的刑罚的问题，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解决了罪的势力在我们身上的问题。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权利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我这一辈子酒用尽的日子过够了，我不要再过了。如果可以让我的喜乐满足，如果罪的刑罚可以除去，如果罪的权势可以除去，让我有能力做我该做的事，让我也有能力不做我不要做的事，我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恩典。这个叫做信耶稣。听懂了没有？信耶稣不是你把圣经搞清楚了，信耶稣不是你研究了多少的东西，信耶稣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中有罪，你需要耶稣来救你，这叫信耶稣。他救你脱离罪的刑罚，他并且救你脱离罪的权势，他要给你一个新的人生，让你的人生可以尝到喜乐满足的滋味。圣经里面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叫信耶稣。你愿意就可以来，真好，真公平。如果圣经上说聪明的人可以来，很麻烦，笨的人得不到这个恩典。圣经里面人说长得漂亮的人可以来，丑的人就倒霉。圣经里面如果说有钱的人可以来，穷人就完蛋。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好不好？真大的福气，神把这个恩典给你了，问题是你要不要呢？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把头低下来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尝过罪在你生命中所给你带来的痛苦？
让你的喜乐常常会久用尽了。你甘心吗？你愿意继续这样子活下去，过一个没有耶稣、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日子吗？还是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让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让他给你一个新生命，可以胜过罪的权势，让你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你愿意把手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谁愿意把手举一下？感谢主。还有谁愿意把手举一下？好不好？你告诉耶稣，你说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你改变我的人生，我不要过一个酒用尽的人生，我要过一个喜乐满足的人生。你不要说你搞清楚了，你不需要搞清楚，你信了以后慢慢搞清楚。但是今天耶稣问你，你愿不愿意脱离罪恶，让耶稣来救你？你愿意，请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谁？还有谁？还有一位吗？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说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的，很多我想做的善事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偏偏做，我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了，如果耶稣你可以改变我，我愿意接受这个恩典，你愿意吗？你愿意把手举一下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位？刚才举过的就不要再举了。还有谁愿意接受这个恩典，让你的生命改变，让你的罪从你的生命中除去，让你可以开始有一个喜乐满足的生活？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位你对耶稣说，耶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爱我，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是我确实知道罪恶在我的生命中带来太多的痛苦，如果你可以救我，我要你救我。要的人把手举一下。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位？我们现在来祷告。凡心里面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以及在座的基督徒，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其实我对着你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可是耶稣啊，我必须承认，我的人生有酒用尽的时候，有痛苦，有无奈，我伤害我最爱的人，我也被我最爱的人伤害，我不愿意这样子生活，求你来救我，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你有限的人生可以跟这位无限大的神有了联系，有了关系。为着帮助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朋友，我要请这里的教会送给你们两本书。第一本书叫做《认识真理》，这本书是一位留学德国化学博士所写的，他是从四川出来的。这本书里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到底有没有神，第二个部分是圣经真的可靠吗，第三个部分是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本书就让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为什么你所信的是真的。第二本书是从广州出来的王国显弟兄写的，叫做《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基本上告诉我们说，你既然愿意相信耶稣，求他救你脱离罪恶，那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哎，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不念书了，就不做工了，不上班了，日子还得过的。我们怎么在恩典中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怎么在信仰的路上往前面走，这本书会给您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会请这里的教会把这两本书送给您，让你在跟随主的路上越走越蒙福。末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请我们大家都起立好不好。我有一个习惯，因为我到一些地方去传福音啊，这次去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有的地方隔一年，有的隔两年，有的隔三年，有的地方我隔了八年才去。所以我总盼望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我能够有一个机会给他一个祝福的祷告，让他在神的面前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他是属神的。所以呢，我常常会请所有刚才在心里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朋友，您勇敢的走到前面来，让我给你一个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所有愿意的就来，现在就来，好不好？感谢主，您愿意就来，一起来吧。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到前面来，感谢主。还有吗？你说我刚才没有举手，现在可不可以来？可以，愿不愿意来？让耶稣爱你，让耶稣救你，到前面来。有没有一位？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也要。哎，他们这么有福气，我也要这个福气，你就来。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吗？你要不要耶稣爱你，耶稣救你，让你的人生满了喜乐？要不要？要就来嘛，很简单啊。哎，这不是做坏事，不丢脸了。你就跟耶稣讲，哎，耶稣可以救他，也可以救我嘛，可以祝福他，也可以祝福我嘛，是不是？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谁愿意？还有吗？您愿意吗，朋友？您愿意吗？让耶稣的爱临到你，让耶稣的恩典临到你。你说，哎呦，怎么好意思啊？这么多人呢、啊？耶稣这么远来找你啊，他从天上的地上做人找你啊，你现在走这么讲不路啊，不好意思啊，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就来，好不好？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问，你知不知道？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啰嗦，一直问？应该让你们赶快回家了嘛，对不对？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哦，我每次再回到我上次传递福音的地方啊，常常都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刘老师认不认识我？说哪里记得了？不记得。他说你告诉你啊，你上次来啊，你怎么一直问？还有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神感动我，感动没办法，最后只好最后一秒钟我才跑上来的。我是最后一个上来的，谢谢你。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刘老师都是你害的。亲爱的朋友，选择相信耶稣是你一生不会后悔的一个决定，为什么不来呢？好不好？我们中间再有一位，有没有再有一位您愿意来的？有吗？神在呼召你啊，神在对你说，孩子啊，苦的还不够吗？酒用尽的日子还不够吗？回来吧。有没有？有没有一位你说，我回来，我愿意来试试看这位耶稣是不是像你们讲的这样子又真又活，是这么的好，这样的爱我，这样能够解救我人生罪恶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一位你愿意吗？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着这几位蒙着你恩典到前面来的朋友，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因为实在的不是他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他们。他们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从今天开始他们是你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宝血从今天开始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圣灵要把得救的喜乐充满浇灌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从今天直到永远都是神的儿女。你一生一世要保守祝福他们，
让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让他们不要你。我们只有一个祷告，主让他们明天早上再来，继续听福音，继续感动他们，直到他们也有一天跟我们一样可以享受这个恩典。亲爱的主，我们更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爱人的灵魂，让我们为着刚信主的和没有信主的朋友好好的祷告，让我们在爱心中去关怀他们，去扶持他们，好让他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中能够有一个家，能够享受你的爱。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请坐。恭喜你们，一定要告诉基督徒你觉知了， OK。